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作为在教会打滚多年的信徒，我其实很明白以赛亚书所讲的处境，就是当我们的信仰变成念口往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信仰变成了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做呢？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了，例如我们背主祷文都不知道自己背的什么，总之就是背了。那这个我想就是当时以色列人遇见的情况，就是他做了他的宗教仪式，做了他的宗教行动，成为了我的习惯，但是我宗教那个的精神就没有活出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是面对这样的处境呢？在教会里大声的 Alleluia， 回到去外边就是大声的用同一把嘴去闹人。我想就是以赛亚书，同样亦都是雅各书的场景了。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到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可能没有一卷书好像以赛亚书那么庄严宏伟的了。以赛亚书取名字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这卷书写作的时间大约是主前680年。以赛亚书经常被新约作者所引用，福音书的作者呢常常引用这卷书去解释耶稣基督的经历，包括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预备基督的降生，以及当时的人为什么不听耶稣基督的劝勉。而保罗亦引用这卷书表明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又引用愚民这个观念说明犹太人的结局。在启示录亦都有引用这卷书说明末世的境况，包括新天新地。以赛亚书的开始描述以赛亚先知得到由神而来的默示，在原文的次序来看，默示这个字出现在第一节句子的起头，主要的意思就是异象、神谕或者是先知默示，代表这些是神和先知沟通的不同渠道。并且由于以赛亚书第六章描述到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看到主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异象，所以我们有理由来相信以赛亚先知所得的默示不单止是能够听到的声音，亦都指可以看到的异象。这样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以默示作开始，是要说明整卷书所谈论的内容并非以赛亚本人无中生有的说话，是全能的耶和华所启示的默示，为这卷书描述的内容增加了权威性。作者首先向天地来发出呼吁，就是邀请天与地为将要向以色列民所作的指控来做见证。 情况呢，就好似摩西当年在以色列人面前立约的时候咁啦。从生命记的上下文来看，那种呼天唤地的呼吁是带有盟约性的语言，指出以色列民作为恩约的子民，如果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带来福气，如果他们违反耶和华的命令就带来咒诅。而摩西就是在这个关键的立约期间呼天唤地，邀请创造秩序作出见证，见证以色列民已经同耶和华立下盟约的条款，而立约的双方都不能够反悔。原来呼天唤地的呼吁就是对整个创造秩序的呼吁，这种呼吁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以色列民违反了神创造时候的秩序，违反了神所赐予的自然天性。这两节经文说明神的子民作出违反自然和创造秩序的事，指出了犯罪、骄傲、欺压都是与神的创造相违背的。在第三节，牛和驴都是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他们拥有顺服主人的天性。不过可悲的就是以色列民学不到牛和驴的顺服。另外，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应该是人的天性，亦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现在耶和华将以色列民养大，他们竟然悖逆神。因此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就是见证以色列民和被造天性的格格不入。简单说，以色列民的悖逆就是这么匪夷所思了，自然界的生物都没有以色列民那么邪恶。第二至第三节主要说明了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是父子关系，这样四到九节就主要说明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君主和国民的关系，说明了以色列民除了家庭关系不理想并且违反创造秩序、自然秩序之外，他们和大君王耶和华之间的君臣关系亦都不理想的。第四节说明以色列人犯罪的定义，就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首先，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语是以赛亚书特别喜欢的用字，占据以赛亚书多处对神的称呼。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又强调出耶和华的圣洁，让我们会想起天使撒拉弗颂唱的歌词当中提及的三叠圣哉，指出耶和华的神圣是没有任何妥协的地步。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同样要学习耶和华的神圣，让神的子民能够在世界中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不过以色列民却藐视他，原文藐视这个字可以翻译做侮辱，代表以色列民不但没有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上面散发神圣，反而是散发出邪恶不洁。他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侮辱了他们的主耶和华。第五至第六节运用了健康的主题说明以色列人的情况。健康是身体最自然最正常的状态，现在的以色列民是不健康的，满身伤口，代表这些国民很需要主的医治。我们要留意，所有描述的伤口都不是来自自然的病患，而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反叛招来管教。简单说，以色列民一直活在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当中。根据这几节经文的描述，这里所说的显然就是战争之后所留下的境况。而学者推测，这次的战争应该就是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入侵。第七至九节具体地说明了以色列战后悲哀的情况，而神就依然存留以色列国，是因为神的怜悯依然存留一些的余民。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十节到二章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以赛亚书一章十至十五节经文记载，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软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以赛亚书第一章九节提到的所多玛和俄摩拉呢，只是在表面上外表的破坏，但是第十节却以所多玛、俄摩拉说明以色列民心中道德的败坏。因此九至十节是运用所多玛和俄摩拉的比喻，来到说明以色列民无论外在抑或内在呢，都已经完完全全地败坏。外面就有神的管教和伤口，至于内心和道德呢，是充满黑暗。由十至十五节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已经有一套很完善并且复杂的礼制。不过以色列民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们不能够做到这些表面礼仪的仪式，事实上他们外表的祭礼有可能呢是完完全全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的，当中包括月朔、安息日、严肃会各种的献祭，他们非常表面地办理一切宗教的事务，但是在一切表面化的祭礼背后，他们的手却满了杀人的血。这样以色列民、官长和一众祭司用很多的精力放在外表的礼制之上，务求将自己打造成外表敬虔的一些敬拜者。但这种的做法实在很有惑人，因为一方面可以得到别人的掌声，另一方面又可以继续凭藉欺压别人而得到利益，可以说名利双收。但是现在神正是藉着先知向这班领导层发出神谕，呼吁他们要悔改。第十三节提及他们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虚浮这个字可以解做虚无或者空洞，代表这些供物是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有虚空不能够长存的代表。这一类供物只满足到外表的要求，是为了做给人看，却在奉献给神的事情上面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亦没有任何长久的质量，根本是内外不一的虚伪供物。另外他们的供物之所以虚浮，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配合到他们所作的呈现。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祭物不被神所接纳。为什么不被接纳？因为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并没有悔改，以为做一些赎罪的礼制就可以随意犯罪，并且将祭物当成了好像赎罪的提款机，毫无真心的悔改，而道德和行为亦没有作出任何改变。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是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表，内心却无比黑暗，言语又无比恶毒呢？很多的基督徒呢，只是主日的信徒，每逢主日有聚会有奉献，但是周间的日子呢，完全是另一种状态，就好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要知道耶和华所要的不是这些，耶和华要的是人内心的敬虔。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至二十节，耶和华说：你们要洗濯自洁，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段经文提出，以色列民是需要有悔改的行动的。首先，神的子民的确不需要再献更多的祭物，亦不需要更多聚会和节期，他们需要的是除去他们的恶行，停止作恶，并且要学习行善以及寻求公义。停止犯罪和寻求良善是两项以色列民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履行祭礼所要求的那些表面功夫，并且以表面的敬虔去为自己所进行的欺压来到去开脱。怎知神现在所针对所看重的并不是表面化的祭礼，亦不是虚浮的供物带来向神的那种讨好，而是一种由内而外以及表里一致的更新的生命。而生命的更新是必须由悔改认罪开始。第十七节提及的公平可以解做社会公义，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就是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而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行动来的。官长是一班有能力解救受欺压者的人物，他们可以为弱势去伸冤去辩屈。如果他们位处高位而不去履行律法的要求，那就等同和欺压别人的人成为同谋，亦都成为行恶者的帮凶。不过这种行公义的要求呢，并非一种没有神学的社会行动，因为圣经当中的社会公义其实是一种神学性的社会公义，而不是一种没有信仰的社会行动。这些神学性的社会公义连接回第十九节提及的甘心听从，这种的听从是假设了神作为律法的吩咐者，而他的要求以及人的信服才是履行社会公义的根本原因。要明白信服律法的要求并非一种政治的或者社会的互动的考虑。如果我们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到去分析社会活动，那我们就会落入人民主义的世俗化当中，以至于只是履行了并没有神学亦没有信仰的社会行动。当以色列民愿意听从神的吩咐，他们就视律法为命令，而不是社会上其中一种意见。我们都知道命令是不同意见的，命令前者是视神为主，要求的是听从和信服，至于后者的意见就只是视神是一个提出建议的声音。咁听意见嘅人呢，就有权去审视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作自己嘅决定。不过神要求嘅系绝对嘅听命同信服。信服与听从带嚟咩后果啊？十八节指出，呢啲后果就系你哋嘅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就代表神系有赦免嘅，有医治嘅。而在这里神的赦免不是因为神一定有义务无条件地赦免，神的赦免其实基于他本身的自由意愿。当然神将自己的赦免连接了在人对神信服的这个条件之中。神在这里应许人总有悔改得赦免的可能，就算我们的生命何等黑暗，亦都是有回转的盼望的。我们都需要反思， 甘心听从制回应耶和华的律法最应该要有的行动。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或者会因为身处的社会和群体当中呢，种种社会啊、政治啊这些压力，我们带来了自己的妥协，将神的命令降格成为只是一种意见，将自己眼前的利益看得高过神的本身。当我们这样做或者带来短暂的方便好处的，但是长远却成为得罪神和欺压人的帮凶。所以求主叫我们真心悔改，甘心的顺服听从。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以赛亚继续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勃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装饰。他们不为孤儿申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说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邑，石岸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囊，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一个城市的成就不是取决于财富，是取决于公义。昔日以赛亚先知在繁荣安定的耶路撒冷发出先知讲论，直接指出神必定会审判这个城。当时这座城美丽动人，各人安居乐业，有充足的银子，有酒给百姓来享用，国力算为强大，衣食无忧。在人角度看来，这座城满有前途。为什么先知在这个国泰民安的时候向官长讲出这么苛刻的审判之词呢？是因为当地的执政者为了追求好像渣滓一般的金银，忽略了好像珍珠一般宝贵的公义。在摩西五经和先知传统来看，公平公义等于照顾穷人、孤儿、寡妇，为受欺压的弱势群体来申冤，并且行使五经律法的要求。但在第二十一节，以赛亚提及在本来有公平公义的城中竟然有凶手，凶手理论上必定要受惩罚，而家却可以安然居住，由此可见公平公义荡然无存。在第二十六节指出，神必定重新复还公义的审判官，亦恢复起初神的心意。原来先知的指责不是为指责而指责，而是为了城市重新得着公义，发出一个宣召。因此这种指责亦是一种宣召悔改。以赛亚书二章一至五节记载：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石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以一种将来和现在的交替方式去写成，整个段落由将来的理想转为现今的实在， 再转为翻将来嘅理想，系一个三文治式嘅结构。将来嘅远景主要说明咗神喺终末嘅一日要为锡安带嚟审判同拯救。呢个系以赛亚书向生存喺现实嘅人作出嘅应许。对受欺压嘅人嚟讲，嗰一日就系拯救嘅日子；对欺压别人嘅人嚟讲，嗰日系审判嘅日子。因此，审判同拯救在终末的图画看来呢，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一整段落主要说明一个骄傲和自足的以色列可以成为大能神的见证。当他被神审判到一个极度软弱的地步的时候，才看到自己的不可靠，才可以见到神的公义以及神的恩典，才可以恢复到真正应有的生命。这段描述的是末后日子的情况。这个日子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耶和华殿的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第二，万民向这座山朝圣。第三，这个是一个未来的盼望。有关耶和华殿的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这个概念当中，所描述所讲的最高其实是指神学上的最高，就不一定是地理上面的最高。代表这座山更加能够与天上的圣所耶和华居住的地方来到去接轨，带来天地互通的一种神学思想，让地上圣殿当中所献的祷告可以达到天上，亦让天上的福气和赦免达到地上。这样当经文描述末后的日子万国万民要流归这山，就是说万国万民和天上的神可以接轨。第三节是一个呼吁，就算犹大人本身不来到神的山上学习主道，其他外邦人都可以来。最重要的是来，是锡安是神启示自己真道的地方。这里锡安山为万国万民带来统一的管治，断定是非的准则全部是根据耶和华的律法。民族之间的仇恨战争全部没了，因为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国与国不会彼此攻击，不再学习战事，因此末日的光景就是和平公义的情况，亦是人与天上的神互相连结的情况。以赛亚给我们看到终末是和平和公义彰显的日子，亦即是审判的日子，同样是拯救的日子。万国万民从战争和仇恨当中得解放得拯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神所赐的和平。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基督徒就愿意继续持守真理。你会不会想和黑暗世界妥协呢？抑或是努力保守自己行走在光明之中啊？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希望我们真的重寻到我们信仰的精义，不要只是拘泥于外表的形式，或者是说我们做不做得这样做不做得那样，而是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欢迎你随时上到去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参与穿越圣经的问答游戏，可以重温翻之前我们读过的书卷哥罗西书。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平凡心
爱看，国世信任恩善。